就喺鬼例将金族嘅大巫师带翻咗去胡岐山，准备由佢嚟施展还魂法术救翻碧瑶嘅时候，几乎喺同一嘅时间，喺焚香谷嗰间谷主居住嘅密室里边，上官策亦都企喺密室嘅屏风后边，喺度好安静咁等紧谷主云意兰喺屏风嘅嗰边传嚟嘅问话。今日一早，云意兰就由自己嘅弟子李迅紧急咁通知上官策入嚟密室相会，但系自从上官策嚟到密室里边喺屏风外边企咗成炷香咁嘅时间，云意兰始终都冇出声。隔咗好耐好耐之后，见到上官策依然好平静咁喺度等，云意兰嗰把苍老嘅声音先喺屏风后边传出嚟话：
我听讲呢次去追查九尾天狐，呢个行踪好古怪，而且最后关头佢已命令一班弟子撤咗翻嚟。是不是有件这样的事啊？
云意兰的声音明显比前几次见上官策的时候又衰弱了很多，似乎他的身体亦都接近了油尽灯枯的地步。上官策的嘴角忍不住流露出一丝的冷笑，他估到云意兰讲听讲是什么意思。整个焚香谷之中，除了自己之外，只有云意兰最深爱的弟子李迅才可以在这里出入跟他倾偈的。他不用说，他梗是听李迅讲的。所以上官策亦都不分辨什么。
是。是这样，我这个做师兄就好不明白。师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教下我好嘛？
上官策对屏风话：
我在追踪九尾天狐的路上遇到了一个人，所以我就马上命令各个弟子即刻回来，而且一回来就马上准备向师兄禀告。
啊！
云意兰的声音明显窒一窒，
是什么人居然使师弟你咁重视呢？
无妖，当年我哋遇到嘅黑毛族嘅无妖。
屏风后边声音突然间沉默，
又系好耐都冇出声。
上官策好耐心，企喺度喐都唔喐。云意兰嘅呢个反应本嚟就喺个预计之中。当日他遇见巫妖的时候，心里面就更加震惊。不知过了好耐，在屏风后面先传来云意兰平缓的声音：
看来他们还是忍不住了。
声音似乎很感慨，但是上官策还是不明白自己师兄究竟在想什么。
他是焦急，是震惊啊！
但是在这声的回应里面，他基本上听不出。
还有一样。
啊，还有？
是，在巫妖的手里面，还拿着五族圣器中的两件，黑象和骨肉。
咩话？
呢一次，云意兰终于冇办法再保持冷静，喺屏风后边脱口而出。上官策喺心里面掠过一丝嘅冷笑：
你终于忍唔住咩？
但系表面上嘅表情却冇一啲嘅变化，
应该系受妖，唔知喺边度揾咗个巫族嘅巫师，传咗黑火妖术俾佢。跟住利用佢挑动咗金族木族两族争斗，跟住佢乘机就将黑象同埋骨肉 喺金族祭坛嘅大巫师手里面抢咗过嚟。跟住木族嘅巫师本嚟想背叛兽妖，但系兽妖早有准备，叫嗰个巫妖用黑火珠杀咗呢个人，然后就将嗰两件圣器抢咗翻去。云二兰哼一声，
居然仲有人不知死活，以佢哋咁嘅道行，就想同兽妖交易。之但啊，唉，嗰两件圣器关系重大，你撞到咁嘅事情，点解唔喐手抢翻啊？
上官贼嘅面色非常冷漠，佢话：
我赶到嘅时候，嗰只黑象同不勇已经落喺巫妖嘅手上，而且佢身边仲带咗当年跟随兽妖而且已经犯生嘅一条白骨恶狼。
云二兰听到沉默，过咗好耐，佢先慢慢叹一啖气：
天意，天意啊！我哋筹划咗百年嘅大计，估唔到居然毁于一旦咯。
上官贼冇出声。呢个时候，喺青云山嘅通天峰，青云门嘅掌门道元真人亦都嚟查问紧陆雪琪，想问清咗佢喺南疆呢一带而家究竟发生咗咩情况。通天峰上嘅玉清殿，自从十年前嗰场激战毁去咗之后，而家已经重修完毕，而且睇上去更加气象万千，规模宏大，比当年嚟讲真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喺宏大嘅殿堂之上，而家青云门嘅掌门，当今天下正派嘅第一人道元真人，正系面含微笑坐喺主殿嘅大位上边。喺个右下方坐住嘅就系陆雪琪嘅恩师青云门小竹峰首座水月大师。呢一次系青云门嘅掌门道元真人直接将陆雪琪派去南疆，所以按照规矩，佢亦都应该首先向道元真人禀告经过，然后先回去自己的小竹峰向自己恩师禀告。怎知今天一上到玉清殿，除了道元真人之外，还有水月大师坐在那里，此外就再没有其他人了，好像他们两个人专门等他回来一样。陆雪琪见到这样的情形，不禁窒一窒，但是他马上就行上去向道元真人行这个礼，
见过掌门，
然后向自己的师父水月大师行礼。对当到自己好像女咁的师父，他讲说话就随便得多了。
师父，为什么你都来这呢树的呢？
道元真人笑一笑：
昨日我接到消息，知道你今日就回来了，所以就同你师父讲咗，干脆请埋佢过嚟咯。
水月大师冇出声，佢仔细咁睇下自己呢个美貌嘅弟子，只见佢雪白嘅面容上边，仲好似往日咁美丽，但系隐隐约约面色佢有几分苍白。水月大师嘅心一喐，两道眉轻轻皱咗一皱。道元真人呢，因为冇水月大师同陆雪琪一齐相处咗咁多年嘅经历，所以就并冇发觉陆雪琪有咩唔妥，只系微微一笑，继续话：
雪琪，呢次去南疆探望焚香嗰个谷主云老先生，事情办得点啊？
陆雪琪沉吟一阵，就将自己喺南疆嘅经历一一讲咗出嚟。只不过其中的天水寨同鬼丽深夜诀别嗰一幕，当然就冇讲到出嚟了。 道元同水月大师两个一言不发坐喺嗰度，慢慢咁听住陆雪琪嘅说话，听到焚香谷谷主云意难，始终都冇露面，只系上官策、李湘等人出嚟招呼佢哋嘅情形。两个人对望咗眼，眼里边都有啲好奇怪嘅神色，但系就边个都冇出声。到后尾，听到陆雪琪目无表情咁讲到南疆金族七里洞之中同鬼厉嘅一战嘅时候，道元真人嘅面色就顿时冷咗落嚟。而水月大师呢，喺佢沉静嘅面容之下，佢好似想得更多，同时佢亦都有啲明白自己徒弟嘅心思，不由得喺陆雪琪讲嘅时候，好注意咁望多佢几眼。当陆雪琪讲到鬼厉俾李迅偷袭，又俾佢所施展嘅神剑御雷真诀打伤嘅时候，语气依然系非常平静，一啲都冇变到。但系眼里边，佢又忍唔住流露出一片默然嘅神色。水月大师将呢一切都睇喺眼里边，佢个心里边不由得轻轻叹一啖气，眯埋眼，唔忍心再睇落去。道元真人一路等到陆树奇讲完之后，然后他先冷冷咁一声话：
张小凡，你个孽障，十年前冇杀咗佢，而家已经系养虎为患啦。
水月大师睁大对眼，有意无意咁睇咗陆树奇一眼，
呢啲都是命数如此，唉，一啲都不可以强求的。
这番说话他好像是很感叹地随意讲出来，又似乎是专门讲给自己的徒弟听。陆雪琪听到之后，面色当堂又白多了几分。道元真人沉吟一下，他说：
由雪琪头先所讲的来看，你十年嚟，你个人嘅道行似乎精进咗好多啊！
所以大师慢慢点头。
张小凡能够一瞬间用细血珠嘅妖力，将十几个木族战士都吸尽精血而亡，俾李信打伤之后，仲可以对佢反击，又打伤翻佢。连焚香谷有名的纯阳玉尺都抵挡不住，请去看他这样的道行已经不在，
他看一看陆雪琪就说，
已经不在奇异和你门下的萧日才之下了。
道元真人却慢慢拧拧头，所以大师窒一窒，
怎么师兄难道以为我看错了？
道元叹一啖气：
那个妖孽被李信偷袭在前，然后又被神剑的御雷真诀所伤，不但已没即时冇命，反而仲可以飞起反击。我估佢用嚟抵挡神剑御雷真诀的，一定用天音指的真法大梵波野功，然后再用本门的太极元清道破开神剑真诀的法力阵势，冲近雪琪之后，雪琪讲这个人上眼如血，细血珠的魔棒红光大盛，那一定用细血妖力制住了雪琪。由这睇嚟，他已经将这三家真法融会贯通，你的时候他的道行之高，法力之强，恐怕已经胜过我门下的所有弟子了。
讲到这一句，他又看了一眼陆雪琪说，
只不过当时他筋疲力缺，强弩之末，所以才没办法再落手伤害雪琪。如果不是雪琪当时的神剑御雷真诀被他破了，毫无还手之力，实在非常危险啊。雪琪， 你嘅人睇上嚟已经将佛道魔三家真法融汇一体，道行诡异难测。以后你如果遇到呢个人，一定要小心，小心啊！
陆舒淇嘴角喐咗喐，握住天爷神剑嘅手指，瞬间一勒紧，但系跟住又松开。
系
水月大师睇住佢个样，喺心里边叹一啖气：，
希儿啊，一路辛苦啦，翻去唞下啦。我仲有事同你掌门师伯商量，一阵间我都翻去噶啦。
陆舒淇应咗声，然后向道元真人行一个礼。见到道元真人再冇指示，就自己先翻去小竹峰休息。等陆舒淇一走，道元真人不禁面色一冷：，
好一个张小凡！唉，可惜，可惜啊！
唉，这个细路变到而家咁，我哋都唔可以推卸责任噶。
道元真人听到不禁眉头一皱，面色一沉：
水月师妹，你咁嘅说话系乜嘢意思呢？
水月大师嘅面色相当冷漠：
冇咩意思。张小凡嘅气名头暗，其实当年我想我哋都有啲唔对嘅地方。
唔同水月师妹以为当年我咁做系错噶啦。
水月睇咗道元真人一眼，见到个面色忽然间严肃起嚟，叹一啖气话：
师兄，你唔使谂咁多啦。换咗系我，恐怕当年都要同你做得一模一样，甚至可能更狠啲添。我头先讲过啦，张小凡佢系条命生成系咁，天意系咁啊！
道元沉默一阵，面上嘅神色嘅渐渐松弛翻，只不过大殿嘅气氛似乎更加尴尬。过咗阵，道元真人话：
头先你都听到噶啦，雪琪呢一次去，居然由头至尾都见唔到云儿兰，你点睇呢？
水月哼一声：
云儿兰呢个老家伙一向都神神秘秘、孤弄玄虚，而家都唔知要搞啲乜嘢事。不过佢一生修行又系非同小可嘅，南疆又点会有咩人物可以伤害到佢呢？我哋都唔使太过担心。只不过乜嘢啊？你呢一次其他嘅弟子都唔派，净系派其一嘅人独住喺南疆嘅焚香谷，而且事先居然都唔同我商量。师兄咁样做，似乎
讲到呢一句，水月嘅面色突然间一冷，冷笑咗两声。道元皱皱眉头：
师妹，其中嘅缘故我后面咪同你讲过咯，你唔系亦都冇反对。
所以大师企起身话：
我虽然唔系好反对，呢件事都算系门当户对，不过我呢个徒弟嘅性格向嚟非常之刚烈执着，你系知道噶。
所以如果有啲咩事，大家仲系摊开嚟讲好，以免
做事如果冇到余地，咁就唔好啦。
讲完之后，都唔等道元真人答佢，然后自己就行出咗大殿之外啦。道元望住佢个背影，不禁长长咁叹一啖气： 在三斗里面，他又拿出了一封两年前焚香那个谷主云二兰写给自己的一封信。这封信除了客套说话之外，就是替他自己的弟子李迅向青云门求婚，说李迅呢在心里面都不知几仰慕陆舒淇的美丽和道行，好想能够求得此淑女。正是因为有一封这样的信，所以这一次道元真人先至将陆舒淇派去南疆去焚香嗰度探问云二兰。一嚟佢亦都好关心到底南疆出咗咩大事，二嚟就希望藉呢个机会同陆舒淇以及李迅制造多啲亲近见面嘅机会。本嚟今日等佢回山之日，道元真人呢就想将佢同水月大师都商量过，要将陆雪琪许配给李迅的事情话给陆雪琪听。点知听到陆雪琪话去到由头到尾都见不到云二兰，看来南疆那里真是发生了诡异难测的事。而张小凡这个当年青云门的叛徒，这一次亦都在南疆之中出现，而且看来他的道行大为精进。这个消息搞到道元真人的心头一阵烦乱，所以连这件事都即刻放低不讲住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啦
啦啦，解话诛仙。啦啦
啦，今日在故事里面大家终于听到，当日上官策一听到七里洞有事的时候，他就急忙飞身而去。但是到了后尾，陆雪琪、李迅化上我们赶到七里洞上方的时候，只是见到小白和鬼丽以及木族金族的一场大战，就并未见到上官策。那究竟上官策去了哪呢？今日上官策自己就已经讲出了答案，但是云二兰在笑，那个木族人阿合台在那与虎谋皮，居然够胆去跟兽妖做交易。其实最早去跟兽妖这些恶魔做交易的，他是正是焚香谷这个号称的正道三大巨派之一的创派仙人。原来当年那位巫女娘娘玲珑在打败了兽妖之后，发现因为这个兽妖来历奇特，所以他们用尽办法都只能够消灭了他的身体，而他的魂魄是没办法消灭，可以万古长存。玲珑当时他就没晒办法，自己又接近油尽灯枯，怕着万一自己一死，兽妖如果有机会翻生，那巫族里面就无人可以抵挡。于是他不得已先用无上的巫法将兽妖身体的五个部分练成五件圣器，交给跟随他那个巫族的五个勇士收藏，要他们分别保留其中一件圣器。只要兽妖的尸身这五个最关键的部分翻不到入身体里面，那就算第日兽妖的魂魄想到办法进入自己的身体，他也没有办法彻底翻生。另外玲珑又怕他的魂魄外出作恶，于是他又用巫族的元火剑布下了八空元火阵，再用自己的魂魄作为主宰，用这座八空元火阵镇压着这个古洞，使到兽妖的魂魄亦都没办法外出作恶，那兽妖就只能够永留古洞之中。点知凡事真的好像整定一样，当初巫族跟着巫女娘娘玲珑一来镇魔洞讨伐兽妖的七勇士，其中有两兄弟都是属于黑巫族的，一起跟着玲珑入了古洞之中，同时亦都是同兽妖以及他手下的十三妖王的搏斗之中战死了。但是他们的魂魄他是从此长留镇魔古洞，但是其中一个人他是背叛了玲珑以及他的大哥，他已经投靠了兽妖，成为他手下的一个巫妖。这个巫妖从此就四出作恶，想办法可以令到兽妖翻生，而第一步他就引诱了焚香谷的创派仙人。 偷咗喺镇魔洞里面嘅元火剑，撤去咗嗰座八空元火阵，使到受妖嘅魂魄重新凝聚，距离复活呢又近咗一步啦。而焚香谷当然从中亦都得到咗唔少嘅好处，由一个普通嘅门派成为咗天下正道嘅三大巨派之一。所以话最早同受妖眉来眼去、与虎谋皮嘅，其实系焚香谷嘅人至啱。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